弟兄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我感觉就是这个医治还在发生齁，我也感觉到就是说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有蛮多的压抑齁，其实特别是在这过去这几个月或者甚至半年，或者其实如果在东北的局势来看的话，其实都已经超过半年以上，好像这个疾病的这个各方面一直在运行在这块土地。我觉得我们再继续花一段时间让我们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属灵的气氛齁，让它松开先齁。希达拉巴希卡达拉巴希卡塔拉巴希巴巴巴巴希拉巴巴巴巴希哦希拉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希达拉巴希哦希拉拉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希哦希拉巴巴巴巴巴希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希巴巴巴巴巴巴希哦巴巴巴巴巴希达拉巴沙达拉巴希达拉巴巴巴巴希哦希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希巴巴巴巴巴巴希哦希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希多多波索达拉巴希哦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希巴巴巴巴巴巴希。来到做成你要做的工，主我们祷告，这个早上我们要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进到你的同在里面。主我们祷告，主要松开我们，松开我们，松开我们，主要松开，主要不管我们身上有任何的压抑，是否这段季节当中，主啊，弟兄姐妹身上有这种疾病的压抑，有这种重担的压抑，有这种经济的，有这种关系的压抑，有这种无形生活的这个重担跟压抑。主我祷告，这个早上你要松开这一切，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主啊松开这一切，主啊一切不属于你的要完全离开你的儿女，因为主啊你一早就定义说要让你的儿女活在自由里面，活在跟你享受和你的关系里面。主我们祷告，主啊这个早上你做成你的工，主啊你要透过这个平台，主啊透过这个视频，透过这样的一个网上的连线，主啊让弟兄姐妹身上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主啊我们祷告，主啊你的自由要透过这个网络的电波，透过这个网线，透过这个声波，主啊释放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祷告，让弟兄姐妹享受在主啊你的医治的能力里面，主啊你的恩膏的能力里面，主啊你的彰显的能力里面，主啊更重要的是进到你的同在和你的连接跟你的关系。主我祷告，释放发生，释放发生，主啊释放发生，松开松开，主啊松开松开，主啊松开每位弟兄姐妹，松开每位弟兄姐妹，松开松开，主啊松开，主啊松开。主我祷告，他们每一位住的城市的属灵巨人没有办法再影响他们，主啊他们住的家族里面的灵没有办法再影响他们，主啊他们的上班的地点，他们的工作各方面没有办法再压制他们。主啊松开松开，这个早上主啊不管你在中国哪个角落，甚至在世界各地哪个角落，主啊你有办法做成你的工，主啊松开我们，松开松开松开松开， 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真实的享受浸泡在你的同在的自由里面。主啊，松开。主，我祷告所有恶者的手要止住，我祷告所有疾病的工作要停止。主，我祷告每一位儿女要进到你同在里面，享受你的自由。有些弟兄姐妹很困惑，跟你前面的方向的，你不知道路要再怎么走的，甚至你很想放弃你的人生的，甚至你想说神还在爱我吗？神还在关心我吗？但是我觉得这个早上神要我来到告诉你，神一样在乎你，从一开始到现在他都没有离弃你，他也没有离开你，他一样的在关心你，关爱你，他关爱你的一切。我祷告，主啊，让我们拿掉我们眼睛的鳞片，让我们看不到前面的方向的，让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这个指引的。主，我祷告，将我们眼睛的鳞片拿掉，让我们看到主啊，你为我们摆设的未来，为我们预定的未来，为我们安排的未来。主，我祷告，主啊，你来到做成你的工，做成你的工。主啊，一切想放弃自己生命，主啊，一切想放弃自己的生命，哦，一切想来到将自己生命结束的念头，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我粉碎你，一切不是从神而来的，要离开。一切自杀的念头，我破除这一切，要离开。我特别为东北三省的弟兄姐妹来到祷告，所有疾病的灵，所有这种疫情的灵，所有这种病痛的灵，影响在东北这块土地的，主啊，他的手要止住。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斥责这一切的工作。主啊，让你的医治，让你的涌流，让你的工作进到东北三省，释放我的弟兄，释放我的姐妹，走进自由里面。主啊，你的火烧掉，主啊，你的火烧掉，烧掉一切的疾病的灵，烧掉一切的贫穷的思想，烧掉一切的这种压抑，这种的重担，这种的觉得自己没路可走的，觉得自己找不到方向的，主啊，你破除这一切。主啊，你透过这个网络，透过这个音波，主啊，达到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在家里面做一个转换。你觉得你的家里面再找不到一个出路的，你觉得你们彼此跟夫妻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到了一个点没有办法挽回的，这时候你举起你的手，跟来到和我一起来到跟神祈求，跟神说，主啊，主啊，你来到看顾我的家，来到看顾我的家，恢复我们家里的关系，恢复夫妻的关系，恢复儿女的关系。西达拉巴沙拉巴巴巴巴巴西哦，希拉巴巴巴巴巴，希拉巴巴巴巴巴西，哦，希拉巴巴巴巴巴西。
Holy Spirit is here. And maybe we just can close our eyes and open up our hands.
Oh, Holy Spirit. 巴西，我们邀请你，我们邀请你，我们邀请你，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家中做主做王，我们邀请你。
the Lord, those who are able to stand up, I ask you to stand up upon your feet. All those watching from Australia, from Europe, from America, from South America, from the Middle East, from Israel.
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虚的巴虚。谢谢你耶稣，圣灵，我们相信是你的心意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得着自由，享受和你之间的关系，享受和你之间的连接。圣灵，我们相信主啊，透过现在这个网际网络，透过新的科技，你依然可以传递你的医治，你的恩膏，透过这个网络，透过声波，透过电波，透过，因为主啊，你是超乎这一切。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哈！这个早上我感觉到，就是特别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就是说，好些弟兄姐妹就是在一个这个比较抑压、比较压力的一个环境，所以就继续了哈。我相信这个卞雅敏牧师吧啊，也是同样的感觉，然后他就不好意思的，他觉得时间到了，要把他交给我了哈。好，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我的看到荧幕上的这个视频吗？都可以，荧幕上，我知道了，牛肉面。大家都可以看到荧幕上吗？都
可以
看到我的 PPT 吗？可以哈。好，感谢主哈。就是我比较少在网上教课啊，但是我相信这会是以后的一个主流。我也挣扎了许久哈，但是我感觉透过这样的网络可以祝福更多人，我觉得这会更加棒哈。好，感谢主啊，我知道有好些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是认识的，好些我们是不认识的哈。但是特别是当这个卞雅敏牧师邀请我到这个平台分享的时候，我看到好些弟兄姐妹都有发信息给我，跟我说，哎，我什么时候在这里分享，在这里分享啊、哦？好，感谢主啊，真的，我离开就是离开中国这块土地已经半年了哈、哦，已经半年了，然后就是之前年初的时候到中东一趟，那过后原本跟太太一起要回马来西亚会合一起过年的，哪里懂就疫情就发生了，然后呢就一直到现在还没机会回去啊。但是不论如何，真的很想念大家，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在浸泡在很多神的话，准备这很多课程的时候，看起以前的很多视频等等的，以前很多照片视频的时候，特别想念中国，特别怀念中国，所以呢，真的很想念，想念大家。我看到很多的以前拍的照等等各方面，所以就是我的成长啊、我的属灵的装备，甚至我的血液的装备各方面，都是在马来西亚，但是呢，我的属灵的很多装备，很多的属灵提升，属灵的造就，灵的突破，先知启示的运作，辨别诸灵的运作，很多很多极大部分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所以为了证明我对中国的爱呢，我就娶了中国太太。所以人家说上有天堂哈，下有苏杭哈，所以我就娶了一个杭州姑娘哈。所以有机会再跟你讲我的故事哈。我知道今天早上时间会比较紧凑啊，因为一般上有时候我分享讯息起来，两个小时是很普遍的事，有时两个半，有时到三个小时哈。老师说我都不懂自己能讲这么多的，哈利路亚。
没关系，老师你尽你的感动来讲哈，不受时间限制
了。不受时间，我担心大家会有工作吗？
没事，有的人不上班，工作的他们回头听录音。
哦，好的好的，感谢主哈，行行，其实其实我就是昨天我数算了，我在中国的服事就整满10年了，所以呢，想不到就是从一个小伙子走进了中国这块土地，一直走着呢，哎，我都已经在中国整10年，所以10年这个过程走过，我就。这是我非常非常怀念，也非常非常非常觉得可贵的一件事啊。今天呢，有几个有四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哈。好，今天的主题我把它定为叫我们缺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也会挑战到大家可能以往对圣经的很多的理解，或者对神的很多认识等等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啊，所以我很盼望就是说在这方面可以来到跟大家分享哈。感谢主哈。好，那今天主要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四件事。OK, 我看一下哈。OK, 好。四件事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中国教会的近200年的发展和历史。第二件事情是福音的最后一段。第三件事情是一个交接的季节。第四件事情是我们缺了什么。我准备这套的这个今天准备这四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觉得是在这对中国教会或者对整个的教会发展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会回顾下一些历史给大家知道这200年发生的事情，包括整个圣灵在这个季节还有这个的时代接下来要做的工，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到底我们缺了什么啊！所以我盼望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分享里面大家对过去的背景一些认识，甚至对将来一些认识，更重要是我们为了迎接将来我们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会非常重要啊！好，感谢主啊！啊，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有很多牛肉面啊啊，感谢主哈 有机会你来马来西亚，我请回你吃牛肉面啊。好，感谢主啊。好，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哈。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稍微有一些背景啊，我从来没用这种方式教课哈，因为呢这个课程当中我抽了我大概5-6个7-8个甚至不同的 BBD 把它整合在一个 BBD, 因为我今天觉得神要是神的心意来到分享这四件事情。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这个近200年的整个的发展历史齁，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认识一下。好，那中国的这个近200年的历史里面呢，我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啊。那四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就是第一个阶段是西方宣教士他们把福音带来中国的这个阶段。那么呢，第二个阶段呢是中国教会自力成长跟经历磨难的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重新复活的一个阶段。那第四个阶段是与经济成长与繁荣共存的阶段，所以我们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在中国的整个历史里面啊。好，那怎么这里有一个画画帮我画了一条线呢？啊，没关系啊。好，我看一下哈，怎么把它调一下啊？我看怎么调。好，这样调。OK, 好。那第一个阶段呢是就是西方宣教士他们把福音带来中国的这个阶段，所以呢我们把马里逊宣教士哈这个很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就是唯一一个代表性啊，当时西方宣教士他们把福音带到中国为了得着我们这个救恩的缘故啊，他们不惜的牺牲自己的生命摆上哈，所以呢这个当时的宣教士他们来到我们这块土地的时候呢据说哈，就是说当时的统计呢4个来一个会死在中国哈，所以我今天在 祷告这诶是否要往就是我昨天这几个分享呢的时候呢，诶今天我觉得当便雅悯牧师哈，他今天早上就是透过整个敬拜的时候呢，诶其实他很多好几个点呢他都有重复的提到齁，所以我更加确定神今天要分享这方面了齁。好，那么呢当时候呢同样的当时候这些基督徒在截止到1949年呢，中国的基督徒大概有100万左右齁，但是呢大概其中呢很多被称为叫米饭基督徒。那为什么叫米饭基督徒呢？就是说当时候因为很穷嘛，没东西吃嘛，那大家呢就怎么说呢，就要到就到道教会去，所以他们可以拿些米啦，哪些菜啦，哪些水果啦，或者哪些等等可以吃的，所以也称为叫米饭基督徒齁。但是无论如何，当时候呢西方宣教士呢为了我们福音的缘故，他们真的是这样的摆上齁，这样的摆上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我们欠了西方宣教士福音的债。那当时候呢我的左边这边就是马里逊啊，戴德森啊，剑桥七杰啦等等喔。而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呢，我就有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当时呢华神的这个校长呢，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齁。他说当时候呢他很年轻齁。那过后呢他就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宣教。那过后呢他就有机会跟西方宣教士配搭。那当那时候他们配搭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到一个很年轻，大概长二十几岁的一个西方宣教士，就是一起住了过后呢，就很多生活习俗习惯就会放在一起嘛。所以那天早上的时候，他就发觉这个西方很年轻的宣教士呢，哎，他开始要刷牙，他刷牙的时候，他才发觉呢，这个西方宣教士呢的全部是假。假牙，不过他就很惊讶的，他发觉说，哎，他就问说，哎，你这个宣教士哈，你为什么都是假牙啊？到底什么状况啊？等等，就这样问他。他说你这样年轻不可能啊。那这个年轻的宣教士就跟他说，他说当时候我知道神呼召我来到中国做宣教。那时候我也知道中国的医学水平还有这个医疗水平就是没有这样高，所以他就发觉上有些宣教士来到的时候呢有牙痛的问题，就很艰难，所以他当时候就决定怎么样呢，就决定呢把自己牙齿拔光过后呢来到中国这块土地，来到全心全意的服侍神。所以当我听了这个见证呢，我里面是很大的触动的。你看一个二十出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就是为了把福音带到中国的缘故，他把自己牙齿拔光。所以我觉得这份的爱，这份的情感，真的除了神以外谁能做这件事呢？所以我大概讲几个简单的一些见证给大家知道，当时候西方宣教士来华的时候做的摆上做的牺牲是何等何等的伟大啊！所以真的盼望大家就是记得当年他们为了我们福音的缘故就是这样的带过来。好，那当然在那段期间呢当马里逊把福音带来的时候，那就想到我们的这个圣经怎么样啦，或者是英文中文要翻译圣经等等怎么样。所以当时候呢中间这个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传道人，是叫梁发啊。然后呢右手边这个叫劝世良言呢，这本小册子呢其实影响了整个太平天国甚至军队，然后呢要建立一个天上的这个军队在中国土地当然这未必是一件好的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坐上的摆上跟献上呢真的是很大的祝福这块土地当然我们看的这个叫神天圣书呢这个是比较早期的这个圣经的翻译的版本齁当然还有这个叫这个英华书院这是比较早期办的一个神学 校哈，不是，是一个书院一个学校哈。所以当时候马里逊是要把福音是很感动，要把它带到中国的。那但是呢，过后因为种种的条件没办法带进来的，过后他就只能留守在澳门。那过后呢，这些的版本的翻译，还有这个英华书院等等呢，就创立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马六甲哈。好，我给大家一些这样的背景就好了，因为我今天不是要主要不是要分享这些哈，我大概带过哈。啊，当时当然很感动的就是戴德森的这个名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假如我有千磅。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是戴德森的一个名言，还也是一个格言哈。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真的这样伟大的摆上，就是为了我们中国的福音的缘故哈。好，我快速的带过就好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在1949年到1990年的年代呢，中国我们就开始经历的一个政治高压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当时据说当时的状况呢，就是有100万的信徒，在这个运动的影响里面呢，大概仅剩一半继续跟随主耶稣哈。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因为经历这个磨难的时候呢，中国的自己的传道人就兴起来了。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有王明道啦、倪错生啦、宋尚杰啦、谢楷模啦、林献高啦等等哈，他们就一个一个这样的兴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段啊。所以当时候呢，就像撒迦利亚书说的一样，他们经历了一个火的一个洗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火的洗，然后呢，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传道人或者中国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属灵人物，他们就兴起来。所以当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期间呢，就是江青哈，我们相信大家都认识，他对着国外的记者说，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在博物院，甚至在中国的杂志上呢，说什么呢？说上帝已经死了，死在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很磨难、很艰难的一个时刻。也在这个时刻呢，兴起了王明道啦、宋尚杰啦、谢楷模啦、倪错生老师等等，这些都是神很重用、很宝贵在中国的仆人哈。好，那我们再走下去哈。啊，当时候我觉得有云波老弟兄哈，他就写的那个诗叫《无名的传道者》哈，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哈，他当时候是说是一个身体很多虚弱离乡背景，而且经历清华的这样背景底下的一个很弱小矮小的一个弟兄，但是呢，他就是写了这个《无名的传道人》这首诗，其实感动了、触动了很多很多的灵魂哈，甚至今天在国外好些的牧者呢，因为他写的这个诗，感动了他们，奉献出他们生命来服侍神。所以当时在里面呢，有一小段的过程，他就写到什么呢？当黎明快要来临的时候，人世间便越显得幽暗、艰难。黝黑，但是你却这样的说过，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在苦难的道路上奔走。我觉得这个他写的这一切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快速的继续哈。然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整个经历磨难的过程过后呢，就是整个福音工作各方面重新的复活的时候哈， 我看到我视频多了很多话哈，我想可能弟兄姐妹很喜欢画画哈，有机会呢我就教你怎么画天上的图画，我觉得那也是很好玩的事啊。好，好，那我们继续哈。那这里呢，他也讲到说，就是在特别是90年代哈，或者是97中国香港回归过后呢。中国教会就开始经历了一个重新复活的阶段，所以呢，当时就仿佛耶稣到坟墓面前跟说拿撒勒出来，或者中国出来这个阶段，所以当时呢，大概有千百万的基督徒呢，每天流泪哭啼，甚至流血。这时候呢，是福音最广传到最偏远乡村的时候。所以据当时候中国民政局的统计呢，那时候呢，每一天呢有3万人信主哈。这是中国统计局的一个计算哈，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做非官方的一兴起了小敏诗歌、迦南诗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些歌嘛，哈啊。我尝试推一下哈，我看一下啊，好。好，我相信这些歌曲呢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歌曲大家对这段经历哈，大家都很熟悉哈。其实特别是特别是如果说你信主是超过哈，超过，哎，等一下哈。如果你信主是超过，哎。 如果你信主是超过十年以上的，你应该很熟悉这一段的经历哈。这一段经历是我刚刚进到中国那个期间，所以当时我看到好像早上哈，就是说四点多天还没亮，大家就开始涌进教会，大家就在那边唱，也不知道唱什么，就是喊大声喊大声叫，这样一起在教会一起这样涌进去。所以当时候呢，因为看到基督徒的这种的摆上这种的线上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季节呢，就是每一天哈，每一天都有三万人啊，三万人以上啊，三万人以上信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可贵的时刻啊。所以我们所以这次呢，我看到你们这个祷告的平台呢是在五点开始的嘛啊，所以我真的盼望神可以大大的使用这个平台，可以祝福中国更多更多的地方。因为呢，世界上呢没有一个福星不是从祷告，不是从气概的服事换来的。每个的福星都是经过无数的眼泪，无数的线上，无数的摆上，无数的呼求过后呢才产生的哈。所以过后呢，我们就走进了第四个阶段，就是以经济成长与繁荣共存的阶段。所以当时候呢，我们看到中国进行1978年十一大的时候，三会全中就定下了一个中国经济改放的一个策略啊。到了1992年十四大更明确把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它定下。那过后呢，93年中国已经挤进了世界经济体的第七名，到了2006年第四名，2007年第三名，2009年第二名，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中国的购买力的话呢，其实在去年已经超越了，成为世界第一齁。所以在大约在2010年前后啦，那时候就出现了很多城市教会，然后呢2013年前后呢，教会就经历了一个经济啊金钱啦、打工潮啦、生活压力的一个阶段。所以呢，那时候中国教会就开始经历了前所未有一个考验，就是与经济成长共存的一个时代哈。所以我大概给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中国教会呢就走了这个四个阶段。所以呢如果我们你要明白在自己整个教会的发展或者将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一定要明白中国走过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才知道在这个与经济成长还跟繁荣共存的阶段，我们可以使用怎样的策略，我们可以跟圣灵怎样的同工。因为圣灵早已经不再用过去的策略来到带领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时代的恩膏来到什么呢，来到服侍这个时代的教会。所以呢，这个第一件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些哈，所以大概我们都看过了。好，那么呢，接下来呢，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的最后一段。那大概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认识一下哈。那福音是从哪里开始呢？福音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哈。所以当时候呢，在《使徒行传》1:8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然后过后呢，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出来。那传出来的时候呢，过后呢，当时传出来的时候，主要是在在这个亚洲这带哈，都还没有传到欧洲哈。但是呢，那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或者马其顿的异象。所以当时候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在特罗亚的时候呢，他在夜间就有个异象和保罗说，就是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那边说，诶，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啊。福音才正式的从亚洲这块土地传到欧洲。所以呢，福音继续往西走，往西走的时候呢，就透过马其顿就传进了整个罗马帝国。所以到了整个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当然就是我快速的说就好了哈。那么整个罗马帝国就开始涌立了基督教，那过后呢，就成为几乎成为 了罗马帝国的一个国家的宗教这样哈。那过后呢，就涌进去了，全国信主，各方面都很好，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在早期他们把福音带进罗马帝国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他们面对很多的艰难，面对被捉、被考验、被打，甚至被杀等等。啊，但是呢，到最后呢，就得胜了。啊，当时候呢，据当时的史学家的一个记载呢，说到整个罗马帝国他们的民众信主等等呢，大概的跟圣灵的工作，跟赶鬼医治释放圣灵的大能的工作有关系的呢，大概占了 80%。啊，所以也就是说，当时他们是带着神的能力、神的恩膏到罗马帝国，然后呢，透过这个圣灵的工作，开始呢，就是呢，转换了很多很多的生命哈。啊，但是当这个福音进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政教合一，开始掺杂了很多巫术的仪式跟人为的做法，圣灵又渐渐的离开罗马帝国这个地方。继续的往西走哈，所以往西走到哪里呢？如果说我们当时看罗马帝国的版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往到欧洲这块土地。那所以呢，当时我们看，今天我们看到北欧人，甚至德国人，或者是甚至英国人，我们看到他们是好像很绅士风度，穿西装啦，然后呢很绅士的这种表现，其实过去的时候呢，他们大部分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哈，所以他们是那种拿斧头啦，躲在森林里面啦，那种砍人啊等等，很没有文化的这些人。但是当他们那时候呢，从北方下到罗马帝国，占领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把圣经掳去，他们把这些教士捉去，他们把这些牧者捉去。那捉去了过后呢，这些反而福音就传到了给他们，所以呢，我觉得这很奇妙啊。所以有时候我记得在我们的教会以前有听到说弟兄姐妹呢，他们的圣经被偷了，然后过后呢就在教会说我的圣经被偷了，怎么样啊，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这个过后呢我们就讲说没关系啦，圣经偷了过后呢，那个贼拿去读了过后他就信主了，我觉得这也很好。所以当时候呢，在日耳曼人当中呢，他们就发生了这事，他们把牧者掳去，他们把圣经掳去了过后，反而他们信了耶稣。他们从没有穿衣服的，从拿斧头的，从这种砍人的，没有文化的，他们就慢慢转变成为穿衣服的，成为绅士风度的等等。是什么改变了他们？是福音改变了他们哦。好，那么呢，我们知道福音当时传到德国传到英国。那到英国的就是更有代表性的，在欧洲呢，就是英国这块土地啦。所以当时候呢，就成为英国的国家。也透过英国的这个太阳不落帝国，把它传递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哦。所以当时候英国的慢慢呢，就福音呢又开始把它条条框框化、宗教化、架构化，甚至宗教的礼仪比神更重要。圣灵又渐渐的什么呢？渐渐的离开了。那离开到哪里？离开到哪里呢？那当时候呢，在我们知道到美国哈，但是当时候呢，在欧洲大地这个地方呢，整个宗教基督教的这个主流里面呢，都开始变成条条框框化，开始变成是非常的就是说规条啦，条条框框等等。那当时候呢，有清教徒、贵格里派，甚至这个Moravian 这个组织呢，这些信徒们呢，他们就说我们不能留在这个欧洲大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没办法自由敬拜神。所以当时候呢，这个五月天花号啊，他们很出名的一个事件，他们就坐船了好多个月，然后他们就到了美国这个地方。一到美国这个地方呢，他们当时做的一个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 他们要找到一块可以自由敬拜神的地方，也因此他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到立国，他们以十诫来到立美国这块土地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的时候神为什么那么祝福美国啊。好，那么接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进到美国的时候呢，开始就有很多道德的沦落啦，很多违背立国之根基等等，人权主义、自由主义大于神，圣灵就渐渐的又离开了。那么离开了到哪里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之前呢，其实福音这整个福音工作跟圣灵的工作呢，走到哪里？走到韩国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BD 上哈，我们看到呢这些的品牌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很认识哦。韩国一个弹丸之地这样小的地方，就有三星啦，就有 LG 啦，就有现代啦，就有起亚啦，这些等等的品牌就征服了全世界哈。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韩国这小小一个地方，它有世界最大的教会，世界最大的神召会，世界最大的世界最大的卫理公会啊，排名第二跟第三啊，最大的长老会，最大的全备福音教会，甚至全世界派出第二多宣教士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韩国啊。他们宣教士派的最多的地方到哪里呢？就到中国这块土地啊。好，那么呢我们知道韩国呢就过去就发生了，比如说这个特别是这个岁月号的这个沉船事件，包括韩禁令，包括这个抵制韩国的这个物品等等，包括这个三星手机的这个爆炸等等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件过后呢，渐渐的时候其实在这前后了哈，福音的工作跟圣灵的步伐就移到哪里？移到中国这块土地。好，那么呢，我们知道福音从哪里开始？耶路撒冷开始，到罗马帝国，到欧洲，到美国，到韩国，现在到哪里？到中国。那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都希望耶稣更快来，但是耶稣说的，当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他就来。如果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罗马帝国，到欧洲，到美国，到韩国，到中国，那么这就绕了地球简直就是大半圈，甚至是绕了大概可能已经70%-80%了。现在最后的阶段只剩哪里呢？从中国到哪里？到耶路撒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倡的回约运动，回耶路撒冷运动，把福音回到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以色列的运动，把福音从从城墙带到哭墙，把福音从西安带到西安，这整个运动，这也是神量给中国的一块土地，量给中国的一份的呼召啊。然后呢，我们知道走在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段，我们即将面对福音的两大巨人，第一是印度，第二是中东。印度呢是那种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的一个发源地。那中东呢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发源地。所以我们即将面对的就是全世界的这个两大巨人，这个福音的最后一段。所以呢，这两大巨人是前所未有看到的，他们的那种的引垒，那种的坚固，那种的不容易。所以呢，也就走这块土地的时候呢，可能是全世界都未曾遇过这样强悍的属灵巨人。那我给大家几个例子了哈。如果讲印度的话呢，印度呢它是全世界最多神的地方。据说印度呢一个人就有5个神。所以呢，如果你有上过我天使系列的课程呢，你就知道我们神一般预备给我们的天使就是2位啊、哦、一般2位守护天使。但是呢，印度呢就是说一个人就有5个神啊、哦、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块土地。加上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还有其他的宗教，很多在印度开始的哈。而加上伊斯兰教呢，这个的教派呢，是可以将一个文化完全的瓦解，重新取代的一个很强硬的一个实力。所以这两大巨人会是一个 可能前所未有经历的两大巨人，这会是非常不容易哈。好，那么呢，当然我们知道，过去那些年，习近平主席在推广这一带一路的这个大蓝图，那这个大蓝图呢，真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哈，也是在神的一个计划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带呢，就是透过陆上之路，把它福音，就是陆上之路，从中国到欧洲，那海上之路呢？也是从中国的沿海城市一直到意大利哈，所以这绝对是神的一个预备。好，那么呢，我们大概先明白这两件事情先哈。好，那么呢，我们再来看一段一个简单的视频哈。大家都对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大概明白了，两件事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整个中国的福音的工作分为四个阶段。那么呢，第二件事情，我们大概知道神使用中国完成福音的最后一棒或者最后一条路。好，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到认识的就是说，一个交接的时刻啊，一个交接的时刻。已经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相信会在这个期间的前后就正在发生，或者已经渐进的在发生哈。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认识修昔喜德陷阱的话呢，修昔喜德陷阱我大概解释一下哈，它的意思就是说到说呢，当时候呢有一个强国一直在带领着全世界啊，世界的老大，那过后呢老二渐渐的强大了，强大了过后发生什么事呢？老大跟老二就有一个冲突开始发生啊，这就是叫修昔喜德陷阱。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在历史当中修昔喜德陷阱的发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神都会用大自然来说话，就好像大自然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后怎么样呢？过后呢，事情就有一个演变。那打个比方哈，那这个转换的季节就像大国的权力的交接，大国的权力的交接的时候，大自然就开始说话。那我给大家几个例子一下哈。好，我们看这个我们看这几个例子一下哈。好，就好像打个比方啊，好像我们看到当时候世界的领导呢，他是就是说是曾经一段季节的是古希腊。 而当时候呢，斯巴达开始强大的时候呢，这两个权力就有一些的摩擦，过后他们就开始有一些的开始打战。而打战的时候呢，当时的情况底下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呢，雅典呢，它是很强的军队，在海上的军队，那么呢，斯巴达呢很强的是在陆军，而但是呢，当时候的古雅典呢，它有很强的一个城墙，所以这个城墙呢，我们可以在视频在这个 BBD 上看到啊、哦，所以呢，这个城墙呢几乎没有办法攻破，所以呢，当时候呢，斯巴达围困这个城墙的时候呢，老二跟老大有一些征战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呢？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大自然说话，就是说当时候呢，雅典城里面呢就发生了鼠疫，据说呢，当时的情况呢，大概三分之一，或者有些版本说四分之一的人去世，所以很多时候大自然会说话哈。那包括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当时候世界的强权，就是说英国是世界的强权哈。当时候英国被称为叫什么呢？就是说永远不落太阳的帝国，因为它影响力在整个的全世界，所以呢不管太阳到哪一个中午停留在哪个国家都好，都会落在他的帝国。但是呢，当时候呢，他们建造的一个很大艘的船哈，所以这艘船当然大家知道叫铁达尼号。所以呢，铁达尼号呢，它号称什么呢？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沉的一艘船。结果呢在1912年的4月15号这艘船沉了。所以呢，神很多时候会透过大自然来到说话。所以大自然说话的时候呢，就说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疫情的发生还有整个的世界的整个的疫情的走向，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交接的时刻，是一个权力的从西方到东方的一个时刻啊。但是呢所以神
看不到画面了。
你再说一遍。
看不到画面，你共享一下。
看不到画面齁。好的，我再来一下啊。OK, 好，共享一下。OK。好。所以神会用这个大自然齁来到说话。所以呢我很喜乐，我也很开心，因为在这次的疫情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神的工作在发生着，在进行着，在往前面走着。所以呢，我们大概今天我们从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前面的三件事情呢，是我给大家下的一个根基齁。我们有了这根基，我们就能明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那第一件事情，在整个中国的2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已经走到第四个阶层，很可能接下去我们会走第五个阶层。但是前面的第四个阶层，我们就知道过去的阶层呢，神用不同的某策略来到带领中国教会。但是接下来的时候呢，神会用不同的策略带领中国教会。最起码我们现在与经济与我们的繁荣一起共存的时代，我们要开始调整教会的策略。而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我们知道中国的福音即将走进福音工作，人类的福音工作，或者我称为叫外邦人的福音工作，已经走进了最后一个阶段。那么在这最后一个阶段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即将面对这两大巨人。所以呢，我们很盼望，我们其实刚才我们听的那首歌叫宣教的中国，在好些年前都已经写了，但是呢，这些年中国对多多少少也只有派出一些宣教士，但是呢，我们相对韩国或者相对跟美国的话，我们是少之又少，而且我们派出去的大部分也是能针对性，只是针对中国人而已，我们没有办法针对别族或者针对当地人。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福音最后的一段是或者外邦人的最后一段是落在神托付在中国人的手中。那么 我们也知道第三件事情是一个交接的季节。那么呢，接下来我要挑战大家的是第四件事情，是我们缺了什么啊？那我们缺了什么？在这里呢，我就有列出了几样东西哈，当然这个新世代的我就觉得时间的缘故，我就不想再花太长时间了。我们大概知道现在在交接的过程，那么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在这个交接的季节里面，就是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也带我们走进了2020年的一个新世代啊。所以在这个疫情，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垂丧，很伤感，很压抑，很各方面等等。但是呢，我在这个疫情的当儿呢，我确实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教会可以突破的一个季节。那我打个比方给大家知道哈，那就这样讲哈，在这个季节当中的时候呢，大家都几乎不能去就是说很大就是说很大型的聚会，对不对啊？在这个季节，那么呢，我们知道过去的时候，其他的宗教或者其他的这个教派呢，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在庙啦，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他们会聚集，对不对？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会呼求他假神，呼求魔鬼等等，呼求神灵等等。所以当时候他们这样聚集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强的营垒。但是呢，因为这次的疫情，他们没有办法聚集，你知道吗？很多的其他宗教的人呢，他们没有办法聚集的时候呢，他们是不太会祷告的，他们也不太会呼求的。因为什么呢？他们是已经成为宗教的一个架构，所以呢，他们一定要聚集，所以呢，他们才能祷告。所以也就是说，在看到很多伊斯兰教的地方呢，他们呢，就是如果他们没到他们的回教堂，他们就觉得自己不再祷告。所以当时候呢，全世界的这些的营垒都没有办法聚集，都被打散的时候，正是我们重夺土地的时候，正是我们重夺那个地方的属灵的权柄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庙堂有庙堂的影响范围，然后呢，伊斯兰教的这回教堂有它的影响范围等等等等。但是当大家被打散的时候，正是我们霸占这些的主要的属灵的这些避战之地的时候，正是我们教会最有机会来到让整盘的属灵局势翻转的时候。所以呢，当然，如果你是代祷者，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这跟代祷的策略、代祷的东西非常有关系。所以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就好像要有我们既然没有办法一起集合，我们就分散的透过网络，透过更多这样的连接，让整个的属灵的网络把它建立起来。当建立起来的时候，土地就改变，人心就改变。当我们把这个属灵的据点在灵里面，我们取得这份的权柄跟合法的地位的时候，过后他们的其他的邪灵的工作就削弱了，甚至被瓦解了。所以这次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季节，所以我盼望大家多多珍惜这个季节哈。好，那么呢，当然今年的2020年逾越节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时代了哈。所以呢，当然这是我2020年新世代系列的一些教导啊，所以我大概带过给大家就好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一个转换的季节，那过后呢会有一个重色啊，那过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存活在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代跟过去的时代不一样，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策略。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神使用中国去完成他的心意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是何等美的事，因为神开始使用中国，神要大大的使用中国，神要使用你和我，不管是中国里面的弟兄姐妹，甚至是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是中华民族，神就是使用我们的时刻。所以我 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时刻，这是最可能在整个历史当中里面所有云彩中的见证人都可以见证，都可以看到说哇，神来到使用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刻，所以我为这个时刻非常感恩。但是呢，接下来呢，就是第四件事，也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主要的主题，是讲到说我们缺了什么啊。好，那么呢，我们大概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一下哈，啊，神的灵与神的话啊，箴言第一章23节，我可以邀请便雅敏牧师帮我读吗？
好，箴言一章23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以赛亚书59章21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你。好，感谢主哈。那我们我知道在走在神这条道路呢，神的灵和神的话这两个呢是一个必要，就好像两只脚在走路。我们没有办法只要神的灵，也没有办法只要神的话。如果我们只要神的灵呢，到最后我们就变成那神经兮兮的啊，就好像那种等下传福音抖一下、摇一下、吐一下、呕一下这样等等。所以呢，神不要这样神经兮兮的人来到成为他的出口。那如果我们专注神的话，不要神的灵，我们就变成什么条条框框的宗教人士。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只要神的灵，也没有办法只要神的话，我们一定要又有神的灵又有神的话，这条路才会走得远。就像两只脚在走路，我们没有办法一只脚一直跳在走，对不对？跳久了过后呢，你也会累垮了或者倒下了。所以呢，走在神的里面一定要有神的灵，一定要神的话。那么呢，我想问大家，是我们现在是缺神的话吗？姑且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缺神的话吗？老实说，我记得我当我刚刚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时候呢，我发觉到呢，其实在于神的话这一块哈，我发觉哇，中国的传道人哇比我更会讲啊，真的很会讲啊。所以我觉得姑且这样看的话，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可能缺，但是呢，如果我们实际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呢，中国的传道人甚至中国教会不缺神的话。因为呢，现在大概你上网按两下就可以听到了，你大概有时候搜寻一下都可以听到了，所以我们不缺神的话。那么在接下来我想问看，我们缺神的灵吗？你说缺吗？其实老实说，现在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听恩高的歌曲、恩高的系列、恩高的等等，我觉得也不大缺，甚至有时候又有很多恩膏聚会、圣灵的聚会等等都有很多，我觉得可能这方面也不是最缺。那么呢，我觉得呢，中国教会最缺的，或者我们最缺的，我们缺的是神的生命跟神的品格。因为我们即将走进这个面对这两大巨人，最艰难最不容易的这两大巨人，所以这两大巨人是全世界都没看过、前所未有的这种的营垒，前所未有都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强悍的巨人。我们没有办法只用神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只用神的灵，我们一定要充满着有神的生命跟神的品格，我们才有办法走这条道路。那么我就想问了，那么如果说缺神的生命跟神的品格，我们去学可以吗？我们去逼自己可以吗？我们去强迫自己可以吗？老实说，跟随主的这些年一直走过呢，我曾经用过很强烈的方式去逼自己活出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品格，我发觉我失败了。我也尝试去很多恩膏的聚会，让这个恩膏的讲员将我破除掉我身上很多的软弱等等等等，我发觉我也失败了。我发觉呢，我不管去多听多少场道，我去写多少圣经，我去多活出圣经，或者甚至我去多少场的恩膏聚会， 我们的生命跟品格都真实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我的一个属灵经历里面怎么的来到真实的活出耶稣的生命跟品格，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关键。那么呢，我相信如果你在这个属灵关键你捉到那个的钥匙的时候的，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跟耶稣的品格，其实可以不用这样难的，可以是非常容易的哈。好，那甘地呢是印度的国父哈，叫甘地，他呢就有一个这样的对基督教的一个这样的看法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喜欢你们的基督，也就是说我喜欢你们的耶稣。我不喜欢你们基督徒啊，就是说他不喜欢我们基督徒啊。他接着说什么呢？你们基督徒和你们的基督，也就是耶稣，你们基督徒不像你，OK， 这里我可能你们基督徒不像你们的基督。所以呢，我觉得他给的这个评价给得很好，确实是确实是这么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其实有时传福音真的不需要我们多说，也不需要我们多讲，只要我们真实的可以活出耶稣的品格跟耶稣的生命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别人都很愿意认识我们这位主，好过我们用口不断的说，到最后呢，人家也未必会信主哈。好，那么呢，生命跟品格呢，要把它活出来，或者要来到真实的可以彰显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与谁连接，一个是用什么连接。好，我用很基础的方式帮助大家哈。那关键是与谁连接呢？我们在约翰福音15:4-5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了。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这里讲到与谁连接。好，接下来呢，另外的关键是什么呢？用什么连接？那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呢，是有灵、有魂、有体。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有灵、有魂跟有体。好，那么呢，我们再明白一下呢，圣经里面讲说什么呢？约翰福音4:24说，神是个灵啊。其实神是个灵是错误的翻译哈，因为希腊原文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位格性放上去。其实如果我们看中文译本中文标准译本翻译是叫神是灵。简明圣经翻译是叫上帝是灵，TS98 是一个回归以色列根源的一本圣经哈，它用的是上帝是灵啊，所以我们知道呢，神是什么？神是灵。好，那么呢，我们也来到明白一下魔鬼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看雅各书3:15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所以我们知道，属情欲的、属地的、属肉体的，哎，是从魔鬼来的。那约翰一书3:8说什么呢？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彰显出来，为要灭除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知道罪，犯罪是属魔鬼的。那大概我们明白了这些过后呢，那我们看这个图表哈。那人呢有灵魂体，你可以看到黑色的字， 那么呢神是什么呢？神是灵。那神是灵的话，刚才我讲了，就是说神是灵。那么呢，灵如果你要跟灵连接，我们可以用肉体跟灵连接吗？没办法。我们可以用魂跟灵连接吗？没办法。当然我说，如果说医治的话，灵可以医治身体吗？可以。灵可以医治魂吗？可以。灵可以医治灵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讲到连接的话，它的关键就是同样的材质。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葡萄我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那葡萄树的枝子要连接跟葡萄树。那要怎么连接呢？除非同样的材质才能连接。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才能连接。我们拿一块石头去连接可以吗？不能。我们哪一个树枝去连接可以吗？也不能。我们哪个铁去连接可以吗？也不能。唯有是灵跟灵才能连接，也就是说枝子跟枝子才能连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跟神连接，一定要用灵跟神连接。好，那换另外一个方向，那魔鬼是血气，是肉体，是情欲的王。当然这次我不想晋升在肉体的领域怎么连接之类等等，因为那就是另外一个课题齁。所以魔鬼呢，我们魔鬼能跟我们什么东西连接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身，我们的情欲，我们的私欲连接。所以我们关键在于整个得胜的过程，或者是关键在于怎么活出耶稣的品格，耶稣的生命，就是与谁连接跟用什么连接。那当然啦，我们看这个图表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奇妙的。那你问问自己哈，那如果说你每一天你是做哪方面东西比较多？那比如说，如果早上起来我们就埋怨，我们就说人家坏话，我们就骂人，我们就发脾气，这是什么的动作？这是肉体的动作。所以我们就无形当中，我们就跟魔鬼连接了，对不对？啊，我们就用体跟他连接，对不对？好。那么如果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就开始用灵敬拜，我们用灵祷告，我们在便雅悯平台这里用灵来到祷告，用灵跟神连接。那么呢，我们用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神连接了哦。那么如果我们开始跟神连接了，我们就能什么呢？我们就能慢慢的在这个连接里面，耶稣的生命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耶稣的品格也会进到我们里面。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起来，我们用肉体不断的什么呢？骂人啊，打人啊，说人家不好啦，讲闲话啦，发脾气啦，太累太忙，也是一个身体的表现。那我们就开始又跟魔鬼连接了哦。所以呢，关键在于整个得胜的过程跟活出耶稣的品格跟生命的过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谁连接，我们用什么连接。那一天早上起来，你可以决定说，你第一件事情就是与主亲近，是灵里面的亲近，灵里面的靠近。或者一天起来，你可以决定说，哦，我用肉体骂人，用肉体发脾气，用肉体等等。所以这就会决定你今天是否可以走进一个得胜的一天，或者是一个充满肉体血气的一天。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的明白这个很简单的圣经的一个真理，或者一个秘籍啦。那么呢，你就知道怎么得胜，怎么胜过了。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是很简单，但是圣经老早就把这个秘诀放在里面。好，那我们再看哦，你看哦，那关键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想活着一个充满喜乐、充满开心的一天，那么呢，你今天就要让你的灵成为你生命的主导。你的灵提升的时候，你的灵就有机会跟神连接。那跟神连接的时候，今天你就活得很喜乐，活得很快乐。那么如果说今天你是让你的肉体成为主导，那么呢，你就开始活在一种压抑，活在一种痛苦，活在一种艰难里面，你就开始无形的又跟魔鬼连接了哦。所以呢， 关键就是与谁连接和用什么连接。那么我这样说的话呢，你就讲说，那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啊？我跟你讲一大把，而是神老早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你看哦，那圣经里面呢，哥林多前书啊、我请便雅悯牧师帮我读一下哈，谢谢。
好，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好，感谢主哈。那在这里呢，很简单啊，这个的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是在嫉妒、竞争、比较，那我们属于肉体的，我们还是在用奶喂你哈，就是在喂奶，那我们还是婴孩。那么如果说呢，我们是属灵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喂饭，我们可以吃饭，我们就是成人。好，那么呢，我们大概就明白了属肉体跟属灵。那我觉得不止这样，我还要挑战大家更多的东西哈。那圣经里面呢说到什么呢？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外表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于一天。那这里讲到内心一天新于一天呢，他说到的是什么呢？他说到的是灵的长大。那当然和合本的翻译呢，其实老实说很多时候我不大喜欢用和合本圣经，因为我觉得和合本圣经呢太过含蓄，很多圣经很真实的东西，他们可能因为是和合本圣经翻译大概有超过100年历史了，所以呢很多当时对圣经的理解跟查考跟认识还是有很多的模糊地带或者灰色地带，所以他们很多呢，比如说常常圣经里面用灵，和合本圣经就把它翻译叫心灵，而其实呢真正的原版不是灵，不是心灵，而是灵齁、哦。那在这里呢，甚至他就说内心却心意，外表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意，一天新于一天。那简明圣经说是我们内在的心灵却日益更新。这个中文英王鉴定版说内里的人却一天新于一天。TS2009 是最靠近原文的一个英文版，最靠近原文希伯来根基的一个版本。他说 the inner man 就是说里面的人，内里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其实圣经里面整个的在于这个经节或者这个的整个认知里面，我们的灵的长大是很重要的。原来圣经里面说到的内心新于一天，就是我们每天灵里不断更新，灵的长大哈。所以呢这个是我另外一个系列的教导，是叫灵的成长系列哈。这是第一课，是讲到说灵的长大哈。那我们看到灵的长大很重要，还有什么东西有讲到灵吗？ OK， 好。那圣经里面说约翰福音呢4章24节说神是个灵，那刚才我讲的是错误的翻译齁、真正的我们读中文标准译本，他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所以这讲到是什么呢？灵的敬拜。所以也就是说呢，神要的是灵的成长，神要的是灵的敬拜。他敬拜其实不是用口唱，敬拜也不是只是用口用声音波也不是这样，也不是你多会跳多会弹。敬拜主要的神是要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有机会才跟大家分享。所以神要的是灵的敬拜。好，那我们再看哈，那这里呢，以弗所书6章18节，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那真正如果我们读中文版定版呢，他说依靠着灵，常常多方言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 众圣徒祈求。好，所以这讲到的是灵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中文鉴定版呢，它在这里呢，它用的是常常多方言祷告啊。所以呢，方言祷告是不是灵的祷告？那如果说我们再看的话，和赫本他说靠着圣灵，那我们知道圣灵。灵风跟气是同样一个版本，同样一个原文，就是在希腊文就叫 pneuma， 在希伯来文就叫 ruah。OK， 所以呢，这里呢，如果我们去查考这个以弗所书所讲的，我觉得更加倾向依靠着灵，常常多方言祷告。那有机会我们进到灵的祷告的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解释更加很清楚。所以呢，神要灵的敬拜，神要灵的祷告。好，不止这样，我们看哈，那读圣经其实也可以是灵的读经。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嘴巴读啦，对不对？我们用默想啦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查考原文的时候，他说什么呢？那灵的读经呢，一开始是我们是从读神的话，到第二的时候我们开始想神的话，而接下来呢是什么呢？是哈嘎神的话。哈嘎的原文是呻吟、爆笑、说话、发声神的话。也就是说呢，你不只是读了，你不只是想了，你甚至在那边啊，主啊，要爱我的仇敌啊，主啊，爱我的仇敌啊，哎呀，主啊，我的仇敌啊，主啊，爱我的仇敌啊，爱我的仇敌啊，我的，把这个原本是 logos 的进到你生命，转换变成 rhema， 所以呢，这是灵的读经。那只是神也不只是要这样，神还要按赞神的话，就是说深思熟虑去听，去留心听神的话。所以从读经，从读神的话到想神的话。到哈嘎神的话，到阿赞神的话，也就是说从读到想到哈嘎到阿赞，真实的进到里面就是灵的一个读经。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用灵去读经吗？灵怎么进到灵去读经呢？老实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哈。但是呢，其实圣经里面的原文的根基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进到灵里面去读经，把原本神说的话把它记载下来的是 logos。 我们不断的读，不断的想，不断的 haga， 不断的 azan， 到这个话在我们生命真实的活出来，那就是一个灵的读经。好，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要我们灵的敬拜，原来神也很鼓励我们灵的祷告，神也要我们灵的读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灵很不理解，我们如果想活出神的生命，神的品格，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我们只能让自己的灵不断的长大。当自己灵不断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能跟神连接。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自己，耶稣不需要来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们努力的来到操练我们的灵，努力的用灵敬拜，用灵祷告，用灵读经。当我们灵长大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肉体就弱下去了。我们肉体弱下去的时候，我们灵就更多跟神连接了。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对的事，我们就开始做神的心意的事，我们就开始有神的品格，有神的生命。但是问题是，关键神把很多的托付，很大的呼召放在中国人的身上，但是问题是我们找不到。就好像我们在，我刚才讲，我们在磨难的时刻，那个当时基督徒经历磨难的时候，那个阶段的时候，神兴起了尼错生老师，兴起了王明道牧师，兴起了宋尚杰宣教士。然后呢，那时候有很多代表性的人物。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全地上，我们要找到比较代表信的人我们都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呢，要么就是很强神的灵的，要么就是很强神的话的。但是我们可以找到有神的生命跟品格这样的仆人嘛。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既然每天早上五点钟，所以我这次看到大家早上五点钟起来就敬拜神，我其实里面很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到中国的时候，我看到中国的弟兄姐妹天还未亮四点多就涌进教会， 那时候呢去到教会黑不溜秋的，然后呢大家又不敢说话，又要小声唱歌，又要小声，大家就混在一起等等。然后呢就是说大家的心态心意各方面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来到敬拜神祷告神。虽然那时候还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大家的心就是这样单纯，这样的正直，这样执着对神。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神的仆人，我们有看到很多神大大使用的，很会解经的，很有恩膏，很有能力，很能医治的。但是问题是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这些，我们需要是有神的生命跟品格。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很多教会里面很多的牧者，很多的领袖不断的在建立的是自己的王国，建立自己的山头，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很需要就是一大堆的追捧者，一大堆的这种的跟随者，一大堆的人将他们把他捧在上面。神不要这些，神要的是有生命有品格的。所以呢有恩膏又怎么样，有恩膏到最后神说你这个是作恶的，我不认得你。很会解经读经又怎么样，然后神说你很会解，你解的就像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我盼望就是说大家在灵里长大，在灵里不断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连接，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有耶稣的生命跟品格。阿们。好，那么我们再看哈，其实呢那我们看到呢灵修，那我知道今天一早哈，很多弟兄姐妹就起来灵修啦，就起来祷告啦，什么各方面哈，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哈。但是灵修你知道吗，灵修我觉得这个课题很重要啊。灵修的话呢，我们大概呢你要知道哈，灵修是什么力呢，灵修的话就是灵里得到休息，灵里得到修复，灵里得到修养，灵里得到修改，灵里得到修正，灵里得到修复啊，所以灵里得到修剪，这是。也就是说简单的话呢，灵修你可以做很多东西，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读经，你可以默想，你可以做很多，甚至你可以浸泡，你可以恩膏音乐等等。但是我不管你做什么，灵修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灵可以连接到神的灵才是真的灵修。如果说你每一天你都有做很多灵修的活动，但是到最后你没有办法连接到神，那还不算灵修，那只不过是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走进真实灵修的一个过程。灵修的意思就是灵里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连在一起，就是灵修。所以呢我们看以弗所书3:16他说什么呢，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他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这里心里的力量讲的也是什么呢，也是灵哦。那这个中文英文鉴定版说叫你们内里的人刚强起来，然后呢 ESV 2011年的说 your inner being 是里面的人啊，内里的人啊。DS9 2009是讲说 inner man 里面的人哈，同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这讲的是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真实的灵修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灵会不断的在长大，继续长大，继续长大。那如果说我们的灵这些年怎么知道你的灵长大呢？你会发觉呢，你越来越不享受肉体的东西了，你越来越喜欢灵的东西了。你怎么看到这灵长大呢？你看到自己的灵常常会被这种敬拜的音乐了，恩膏的音乐了，关于神的东西被吸引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灵开始渐渐的不断的长大了。好，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那当然我的灵的系列，灵的成长有很多课程了，我只是今天觉得这几样很重要，我就把它抽出来稍微给大家几个主题带过而已哈。那罗马书1:9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到我怎么不住的提到你们。那写罗马书的时候呢，是保罗年老的时候，也是他服事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写了罗马书。那罗马书呢 他在这里他写的，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其实原文不是心灵，原文是灵，用灵所侍奉的神。所以我讲了和合本圣经很含蓄，常常把灵翻译成为心灵。那所以呢，他说用灵所侍奉的神，中文鉴定版说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 Yes, 2001他说 I serve with my spirit, 就是说我用灵服侍。所以神原来要的是用灵的服侍。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说一开始他是用肉体服侍，慢慢的他开始魂与灵之间服侍，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说用灵所侍奉的神。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进到灵的服侍的课程的话，我可以给你很多的见证，很多的圣经的依据，说到提到不只是他，还有雅各啦，还有好些神的其他的仆人都提到用灵所侍奉的神。所以呢，神要的不是肉体的服侍而已，神要的也不是魂的服侍而已，神要的是灵的服侍。所以灵的服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大概看了这几点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关键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我们要神的品格，神的生命，也只有有神的品格，神的生命，我们才能什么呢，在我们现在的第四个阶段，当福音当整个的福音与经济繁荣，与经济繁荣的时代共存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呢，要有生命跟品格，才有办法去改变转换，把福音透过生命传出去。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在福音的最后一段的阶层里面呢，我们没有办法只靠神的话，只靠神的灵，我们一定要有耶稣的品格跟生命，我们才有办法走进这样的得胜。那么呢，它的关键就是可以真实的有耶稣的品格跟生命，真实的透过我们活出来。关键就是与谁连接，用什么连接，然后呢，我们就能渐渐的长大，就好像我们走进的一个真实的一样，不再是肉体来到成为主导，而是灵成为主导。然后呢，我们就不断的灵力长大，我们开始学会什么呢，我们学会灵的敬拜，因为灵的敬拜叫我们的灵不断的长大。我们开始学会灵的祷告，因为呢，神要我们更多的在灵里面长进，用灵来到真实的去祷告，去祈求。然后呢，用灵来到读经，我们不只是读神的话，想神的话，哈嘎神的话，也阿赞神的话。我们也开始学会用灵来到灵修，让我们叫我们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呢，我们也开始学会怎么用灵来到服侍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今天看到很多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有兴起很多很多的这个季节兴起很多的仆人，很多的使女，各方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啊。但是呢，我更加在乎的是说，弟兄姐妹，这条路我宁可你走得慢，但是你走得稳，你走到见主的面。那今天我知道有些好些弟兄姐妹，就是说邻里可能有一些就是说在早上敬拜的时候，邻里有一些拦阻，或者是身体有一些病痛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灵不断刚强，灵不断长大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捆绑，这些瑕疵渐渐就离开我们。那你知道吗，当我们灵不断长大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身上的很多的疾病，很多的病痛都会渐渐的离开我们。所以呢，今天大家跟着我说，说我的灵要长大，我的灵要长大，
我的灵要长大，
哈利路亚。
我
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就是说真实的学会的，就是说让我们不再是用肉体来到服侍神，用肉体敬拜，用肉体祷告，学会让我们用灵祷告，灵敬拜，灵提升，灵的服侍，灵的侍奉，灵的跟神连接，灵的合一，灵的亲密，这是会非常重要。如果当你的灵不断长大的时候，你不怕神不给你恩高恩赐，如果你的灵 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会发觉恩高恩赐对于你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你更加在于那个赐灵生命的主，你更加喜欢更多跟他连接，紧紧的靠在一起。我盼望今天早上的分享有点长哈，但是因为需要给大家很多不同的背景，所以才有办法跟历史的一个演变，才有办法真实的把今天第四件事来到呈现给大家，盼望大家从今往后学会用灵敬拜，用灵祷告，用灵来到侍奉。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灵长大，祝福大家。阿门。好，卞雅敏牧师，我把时间交回给你了，不好意思，我又在延迟了。
啊，没有，感谢神。啊，行，老师叫我毕亚明弟兄就好了，大家也叫我陈弟兄就好了啊。嗯，感谢神，哇，非常棒的分享。我们知道呢，神要用中国，但是呢，说了这个大自然的一些彰显这些现象啊，就是我们还不知道啊，原来是神有这么奇妙的安排啊，太棒了啊！这样一点点，就是好像就通了感觉哈、啊，好像这个要学武功啊，要有个高人去指点一下、啊。感谢神，就真的是。因为我们国内是有很多神在兴起一些人，但是也很多人在走一些路，在走弯路啊，真的需要有一些来归正啊。是的，我们容易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国家呢，就是以前就是弱小嘛，然后就是有种贫穷的思想，希望就是自己被尊重啊，被人认同认可，所以说就很容易就是拉山头接帮派啊，所以说这求神来归正我们，真的是要有这种生命。这样一个生命的道非常的棒啊、哦、啊，太棒了啊、哦！有人问有没有录音啊？我们是有录音的啊，谢谢。我们回头会来整理出文字来发到平台去。感谢神，好，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上帝啊！真的是神借着他不同的仆人、使女来到我们当中，来不同的角度啊，你看神从不同的角度、方位啊来全面的来装备我们啊。我们知道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来造就你，来预备你。2020年是一个预备之年，就是神这几年来预备你，我相信就是他要用中国，他要预备一批工人，因为这个合场非常非常的大啊，感谢神啊。其实我跟尹多老师呢也没有见过，我也是听他录音的，我是听他录音，我还听来讲得非常的棒啊，然后我就想办法去连接老师，然后老师也很感恩愿意来到我们当中啊，来祝福我们家人啊，感谢主。谢谢在 YY 平台的家人，谢谢在腾讯会议室还有 Room 会议的家人啊，当然耽误大家时间了啊，下次我会把麦早点交给老师啊，我们下周让老师继续来到我们当中。好，感谢神啊，有没有人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了啊，给一点时间好不好啊。你可以等一下我看给大家打字，我刚才把那个关掉了。好，你可以打字，你看有什么要问老师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是老师的熟人啊。老师不能跟你视频啊，不能跟你视频啊。如何操练你啊，是这个老师会慢慢来讲，你不要太着急啊。
其实灵的系列呢，其实是我就是灵的成长，我是有一套系列啦。那个系列呢，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怎么在读经、祷告，或者是侍奉服事，怎么进到灵里面，跟神连接在一起。那么呢，然后讲到然后呢，这我觉得这块很重要。那么呢，加上呢，另外一块就是说泥土系列这块，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怎么真实的扎根在属灵的原则跟真理里面。那么呢，大家就可以在这个生命的这个部分被历练好。那么呢，就可以更加 容易被神使用了，所以泥土系列会非常翻转大家对教会的认识，或者对牧养的认识，或者对自己对神的认识啊。我觉得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了。嗯，
感谢神啊。以前的课程系列我也是在网上听到，以前是在那个一说平台，现在一说好像关掉了啊。于是老师会继续来我们中间分享，我们会都会整理出那个录音，我们发到贝亚米信息平台啊，不要担心。
其实感谢主啦，我觉得这个便雅悯平台非常棒哈、哦。有时我自己原来我在不认识便雅悯牧师的时候，我就在他平台上啊、哦，就是因为我那天就是刚好看到便雅悯牧师的这个朋友圈，那我按进去，原来我看自己也在便雅悯平台里面，所以我看里面发着好些非常非常棒的一些信息哈、哦，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哦，然后。就是我真的很盼望啦，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国要走上这一波的话呢，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就好像当时的中国早晨五点钟的那个的气氛，那个的高度，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追求的焦点不再只是恩赐恩高，而是在灵的长大，包括在整个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品格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那就是真实中国强大。我是讲属灵的强大啊，当然了，属灵的强大也是反映了物质上的强大了哈、啊，就是国家的强大，可以真实站起来成为列国祝福的时候了。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就是追我本身也教很多先知启示的课，我也教很多恩高能力的课，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在灵的原则上，还有加上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品格这方面，如果说根基都打对打好了，那么呢你再走下去，你不怕神不用你，你也不怕神不给你，神会一直加给你，因为呢神不用你还用谁呢？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说在这方面加强哦，在这方面加强，这方面长大哦。
好，感谢主啊、哦、老师会系列的来给我们讲，不要着急啊，会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啊。所以说就是神建的这个网络也很奇妙，以前比方说只能去到所以这个疫情啊，也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啊，不然老师的他的行程安得满满的，是很没有机会来到我们中间的。听到这个疫情，神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啊，神不同的仆人都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神啊。所以神就是你，以前你要参加老师课，你要花代价了，你要去住宿了、吃饭了，你要请假了啊，甚至你有时候要去国外去。但是现在你只要有个手机啊就可以听，而且你渴慕的都可以来听，所以现在把手举起来，你说天父谢谢你啊，谢谢天父，来跟天父来挥挥手啊，说天父我谢谢你，哇，我们的神太棒了啊，太伟大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下周跟老师再见。好，我们来用心来同诵主祷文。正如耶稣教导门徒啊，我们不要用那种宗教啊，我们用心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跟神用心来祷告。你说，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
凶恶，
因为
国度、
权柄、
权势属的。
阿门。永远。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下面我们会跟老师来确定一下，是不是以后每周都是星期四，然后再通知大家啊、哦。好，祝福家人们平安啊！明天见。明天是月明牧师给我们来分享，哇，太棒了！哈利路亚。嗯，好，以马内利。 我们没有群了，我们没有微信群。